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9月16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首先在这呢要跟大家说一句祝福的话，因为在这个礼拜就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的节日中秋节的到来了，明天就是正式的中秋节。嘉妍先在这呢祝福大家在这个佳节当中可以跟你的家人团团圆圆，身体健康，最重要就是可以彼此呢在这个佳节当中好好的相聚，还有希望你们都可以呢真的感受到主耶稣的恩典跟爱。那讲到中秋佳节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很忙着要去准备这个中秋节的一些食品。那在这些时候，我特别都会有一些朋友很好呢就预备了这个月饼给我们的这个月饼也是很好吃，但是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注意健康，千万不要吃太多啊，因为在这个月饼的制作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些油分或是一些呢对健康吃多了不太好的东西的，所有这些呢只要点到即止就好了。当然除了要看到自己身体健康的部分，我们也会关注大家灵性上的健康，家庭的健康和情绪健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仍然会有这个当巴有妙计的第四部分，培养品德缔造幸福，在当中会教导大家怎么样可以做很好的新手父母，另外还会有今天一些的见证分享，我们继续的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现在就让我们听听今天节目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巴有妙计。
当巴有妙计第四部分，培养品德缔造幸福，第八集，品德特质6，灵性。
老公，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来书城了。你看乐琪很专注地看图书啊。
嘿嘿，他呢又爱听故事又爱看图书，之前也一直在问什么时候可以去买新的图书啊，这样子啊。所以啊今天出门的时候啊他特别的兴奋。
我也想买一些新的图书，那就可以说一些不同的睡前故事给他听呢。
我发觉呢跟乐琪一起看绘本故事 好像跟他多了一个沟通的方法，嘿嘿，挺有趣的。
哦，怎么说呢？
因为呢，平常跟他讲道理嘛，他是不容易明白的。可能啊，也是我们这些做大人的，不懂得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呢，看看绘本，然后聊聊故事的内容，乐琪就比较容易把故事内容呢连接到生活上面了。
嗯，这倒是一个挺有趣有效的方法。
嗯，
哎，老公老公，
哎哎，
你看，我想买这本书名叫什么？等等
啊，这里。
谢谢身边的美好小事。
啊，我看啊，图画挺漂亮的。哎，是谈什么的？
哦，我看看。
嗯。
故事里的女孩挺可爱的，她呢会对身边不同的东西说谢谢。她去公园荡秋千的时候会说，可爱的秋千，谢谢你，你让我飞起来，我就好像有翅膀一样呢。
咦，哎，这里说呢，哎，这个女孩还会对大大小小的水坑说谢谢，就说呢，谢谢你们，在水坑里面我可以看到一个倒影的世界。哎呦，他的想象力跟乐琪差不多啊。
我再看看呀，这个女孩回家吃东西的时候还会说，面条谢谢你，你好好吃哦，让我的肚子热乎乎的。
哎，真有趣啊。哎，还有没有呢？哎，
她还会谢谢天上闪闪发亮的星星，陪着她睡觉的玩具熊，还有睡前的那杯牛奶，舒服的毯子，还有陪她展开冒险的图书呢。
如果乐琪像他一样懂得欣赏身边不同的东西，还懂得感恩的话，那就可以保持乐观，做一个快乐的孩子了。
还有呢，书里面的女孩还说，身边的这些小事就是有办法让我每天都感到非常的愉快。所以呢，就算觉得悲伤不顺心的时候，我就会花一点时间专注在让我微笑的小事情上。
哦，这的确是一个让自己心情愉快起来的方法啊。
哎，老公啊，
哎，
书里面的女孩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品德。
我猜猜，哎，我知道，是灵性吗？
对呀，就是灵性。这个品德不是就包括了，有欣赏、感恩、乐观、幽默感，还有目标，不是吗？
是的，跟小朋友谈灵性呢，我本来以为是挺抽象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这些大人也不明白的。但是上次不是看了一个网上资料吗？专家说呢，培养儿童的灵性是让儿童快乐的重要因素啊。
我也记得啊，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好像接触了320个8到12岁的小朋友，想不到那个调查结果发现，儿童的性别、家庭收入、读什么学校，对他们快不快乐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的，反而呢，灵性的影响是最大的。专家说，灵性是小孩有一个对生命意义的认知，觉得生命呢是有目的的，而且他们会感觉到自己跟一个更伟大的对象，是有接连的。
我本来呢以为儿童还不够成熟，发展灵性呢就好像比较困难。
其实呢，我有兴趣知道他们是怎么做调查的，可惜呢，那个资料里面没有写。
我呢，就有兴趣想知道怎么样培养乐琪的灵性了。我觉得那篇文章提议也是挺好的。
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是一个老师设计的游戏。他呢，就给每个孩子2颗糖果，一颗呢，让他们很快就吃掉，那么另外一颗呢，就让他们慢慢的品尝糖果的味道还有口感，用心呢去吃去享受，然后呢引导孩子们比较一下当你吃这2颗糖果的经验。老师主要想让他们去体验一下，慢慢吃就是活在当下的乐趣了。
哎，我记得啊，这个老师还说呢，让孩子体验活在当下的乐趣也是培养灵性的一部分。其实啊，懂得活在当下的人通常都会比较知足的，知足的人也会比较开心。
老公，你还记得其他的提议吗？
啊，记得，其中一个呢就是让孩子呢每一天为自己觉得感激的事情去感恩， 还要观察和欣赏生活当中美好的事情。例如，今天跟朋友一起玩得很开心，有人帮助了自己，吃了好吃的冰淇淋等等，这些都是培养的好方法啊，就像刚才那本书中的女孩子一样啊。
那不如我们每天晚上呢，让乐琪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然后再祷告，好吗？
当然好啊，老婆，这是非常好的提议啊。不如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分享感恩的事情，应该呢会更加的开心的，而且呢可以更好的帮助乐琪培养一个感恩的心。
不过呢，我们要得坚持下来啊。
对啊对啊，好的。可是呢，不可能每一天都有好的事情发生的，例如我自己的工作也常常遇到困难的。
那就可以分享一下，在不顺心的情况底下，我们的生活能不能够还发现一些的小确幸，甚至一起去想想，到底那些烦心的事情对我们自己有没有哪些正面的影响呢？
这个呢可以培养乐观的心，是吧？
对呀，
小朋友呢有这些好的品格特质，就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所以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培养乐琪。
好啊，不过呢，我觉得专家讲的灵性和我们基督教信仰讲的有点不一样。
是啊，信仰讲的灵性呢，是一种人跟神的关系嘛。那所以我们除了要听专家的意见之外呢，最最重要的是帮助乐琪跟天父上帝建立个关系，让天父呢亲自引导他，让他的生命呢好像圣经所说的结出圣灵的果子。
其实呢，我心里面常常有一个疑问，就是呢，小孩子真的懂得跟天父建立关系吗？
耶稣不是说了吗？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呢，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一定也是很爱小孩的，而且孩子的心其实比我们大人更加的单纯，那说不定他们的灵性呢，比我们更加敏锐呢。
说的是，我们晚上呢，有时候会忘记和乐琪呢有睡前祷告啊，乐琪呢就会提醒我们，而且他祷告的时候还挺认真的，老婆，
是啊，
好像真的在跟天父说话一样啊。乐琪呢虽然不懂得用说话去表达，但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很喜欢天父啊。
是啊，
老婆，要不要一起为乐琪祷告呢？
我们要像上一次在公园打开眼睛来祷告吗？
对呀，对呀。
好的，好的。
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当我想到为乐琪的灵性祷告的时候，首先想起的是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灵性情况。神啊，求你更多的引导我们与你亲近，在生活当中更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的乐琪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明白和体验怎么样跟天父你有美好的关系，并且有圣灵亲自的引导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是要不 不需要完美主义，
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我在阻碍里。
小心，你和乐琪看完图书又没有收好。
亲爱的，别焦急，我等一会放啊。
哎呀，你要和乐琪一起收拾，他才可以养成好的习惯呢。
啊，知道了，知道了。
你不是说要一起培养女儿的品格吗？
嗯，我会努力的，我要做一个可以引导乐琪的好爸爸。
培养孩子品德，
缔造幸福人生。
空中辅导每个星期一为你播出，当爸有妙计，
请留意收听。
排球小将，
明天就是球队参加公开比赛的日子了，我们的心情都有点紧张呢，因为大家都很重视这场赛事，有一些队员更努力地去打听对方的实力，好做个比较。
我看啊，我们的实力肯定比他们强啊。
对呀，我也听说他们在练习的时候一点都不认真，
哎，
一点队形都没有啊。
哎呦，嗯，
对对对，哎，我们应不应该喊些什么口号呢？
哎呀，喊什么都好，最要紧就是喊得够响亮，声震全场。
安静安静
安静安静，明天我们就要出赛了，问问啊，大家准备好了吗？
教练呢，啊，我们都很积极的预备，我们还到处打听对手的情况。
我的朋友说啊，他们在这一个多月来只练习过两次。
啊，你看我们这么努力，肯定不会输给他们了。
这可是一个好消息哟。
教练，教练，我们快点开始练习吧。别急，别急哈。有没有人可以再告诉我多一点关于明天比赛对手的情况啊？
教练，教练，我有，我有。我有一个朋友是对手的球员的同学，他已经啊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他们训练的情况了。
论队形没我们强，
对，论勤奋也没有我们练得多。
对，啊，但是听说呢，他们有一个主将很厉害的，不过呢，只有一个队员厉害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嗯，排球呢，说到底呀，是团体合作。
嗯，
我们练了那么多，已经有充分的默契了。
嗯，他们一点准备也没有，就想向我们挑战，实在在太小看我们了呗。
哈哈，我们就等着怎么用压倒性的比分胜出赛事吧。
教练，教练，你是不是也有什么情报，知道对手是一个怎么样的球队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大胜他？
这个情报嘛，以我所知哈，大家听哈，他们是一队极为自大的球队。他们每一个队员的基本技术呢，不但不好啊，连队员之间呢也是缺乏这个默契。
太棒了！
哎，他们还是相当自满，以为呢比其他球队要出色，这就是我目前所知道的了。
太好了，哎，早说了，
我们赢定了。
大家冷静一点啊，
但是这个教练啊，你不会是在说我们自己吧？
什么？怎么会是我们自己啊？
你说的比赛对手这个字满呢、啊？难道是说我们吗？
怎么会是我们？
啊，自大自满的球队指的是我们。
嗯，开窍了啊！明天比赛的对手就是你们自己啊！
啊？
刚才我讲的不是别的球队，而是你们现在最实在的情况啊！想不到你们居然这么自大，明天真正的比赛对手就是要面对我们自己，包括个人自满的态度。事实上，我们必须好好的处理每一个球，把每个基本动作做好，克服我们过去疏忽的地方，做好我们队员的本分。我们当然希望比赛胜利，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啊。不管对方是强还是弱，比赛真正的考验乃是我们能不能够克服自我，把平常练习的好好给发挥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尽力克服改善自己的错误心态，那就算赢了比赛，你们还是输给自己啊。我知道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许同样会常常跟别人来比较，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因此自满自大，当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就自怨自艾，结果呢，我们却被这些自满或者这些自卑拦阻了，我们永远停滞不前。所以啊，我们必须认真的认识我们的真我，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突破，才会有更新呢、啊。
大家都很安静地在听着教练讲话。嗯，是啊，我们总是有意无意之间喜欢比较，我们不喜欢爸爸妈妈拿我们来做比较，不过我们自己却又常常比较，觉得自己的球技进步了，或者是身材高大，或者是成绩优秀了，就会洋洋得意地自满一番。听完教练的话，大家都不再讲话了，继续练好每一个动作，为球赛做好准备。
本故事改编自香港终极教练终极关爱创办人和事工主任何志斌博士于2011年出版之著作《运动与人生》，耶稣教我打排球，导师本和组员本已获授权改编使用。
我儿子呢，在老家呢，跟他奶奶在一起。他高中毕业了，他现在在我嫂子那里上班，开那个网咖，就是帮他卖东西啊，然后收钱。我就是想不让他在那里上班，我说网吧里人太复杂了不好、我说如果你想工作在妈妈身边，然后小孩呢他跟我说，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去老家工作，然后去老家做生意，我说老家生意不好做，所以我说我和爸爸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个城市。现在我就是也很纠结嘛，他奶奶电话打过来，他跟我说、说你在那边生意好做不好做，如果真的不好做，他说你就回来，孩子带在身边，
对
对，他说因为孩子呢也想跟你们在一起，他说他老人也就是管不了，是吧？
对对对，
我在这里待了4年多，我在主日学呢当老师，然后这边教会也有很多的侍奉，不过也感谢主，他也很乖的，暑假每天跟我们晚上一起祷告，
哦，
礼拜天也都跟我们一起去叫他，
是是，
跟他说了很多见证，他也说、妈妈怎么都是老是信不下，他说我相信，但是这个心好像没有完全的去就有这个100%的信心，好像没有完全特别的去信不下去。
是是，
他也跟我讲， 我说因为你现在还小，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上帝，我说妈妈以前像你这么小的时候也是不懂，我说慢慢来哈。
姐妹啊，我知道你今天来电话你心里面也有数，你有一个这么乖的孩子，他现在呢呼吁你们回老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做父母的呢真的是求神给你们恩典，赶快回家。在外面你无论赚多少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比得上你在家里面全家人在一起，这个是用钱不能够衡量的，你明白吗？你今天就算是在外面赚到很多很多的钱，你把钱拿回去，孩子他要的不是这一个，他要的是父母跟他在一起。我最近呢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的天就是父母，但是孩子大了以后父母的天就是孩子，你明白吗？
明白。
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父母亲不在孩子的身边，而你老了的时候你很需要孩子在你身边，就很简单的道理嘛。你年纪老慢了，你要的是孩子把金钱带给你吗？你要的是孩子陪伴你，对不对？同样的，现在他要的就是你们去陪伴他。而且呢孩子，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恩待你们，不要找任何的借口了，不要说在外面因为赚钱为了家，其实你如果真正是为了家的话，你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价值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吃蔬菜好比吃肉要好多了，对不对？真言书告诉我们的，
是有的。
对，所以呢你我觉得你现在不要犹豫，也不要说是因为现在在外面交主日学的缘故所以放不下。神把家庭给你了，你的第一个责任是管好你的家。教会的服事别人可以替代，但是家里面的角色，你的孩子可以让另外一个其他的人来代替妈妈的角色吗？不可能，对不对？只有你能做到。所以呢姊妹啊，鼓励你，你今天来电话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内心的挣扎，但是呢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赶快回去跟孩子在一起。像你所说的，孩子在网吧里面上班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回去哪怕你们三口，全家人三口在外面摆一个地摊，快快乐乐的在一起，赚的钱不多，这个也是一个幸福。浙江的陈姊妹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哦，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陈姊妹。
哦，周师母，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我就是想表示谢意哦，谢谢你
哦，
也和同工们为我祷告哈。真的感谢主，神是听祷告的主。
是。
后来我儿子他电话打过来，他说妈妈，我决定辞掉那个在网吧的工作。真的感谢神，我就相信一定是神在孩子心里动工。
是。
他说因为在网吧没有前途，他说还要叫你们为我担心哈。真的感谢神。这次然后中秋节我就回家了，
是
我们两夫妻在家里，他晚上跟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也拿出那个真言书，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读。
是。
我就对他说那个真言书16:9哈。我说那个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做什么事，我说一定要祷告，我说上帝会带领你的。然后他也说他也相信。
是。
真的感谢主。
我还记得上一次呢跟你说了，孩子很懂事情，因为你跟你的丈夫长期的在外面工作，对不对？如果孩子现在这样的渴望你们回去的时候，我也鼓励你回去嘛。那你们夫妻怎么样决定的呢？
我就一个儿子，我也特别很牵挂他，我想回去。但我老公他不想回去，他说回家乡下看到那个我们教会的都是老人哈，没有年轻人， 他说在老家教会根本好像没有热心，他就是好像很低落那个情绪。然后他在我们这个城市哦，侍奉啊，年轻人比较多嘛，然后我觉得他就特别热心，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说那就求上帝也带领你。然后我儿子呢，他也这样说，他说妈妈，我今年20岁了，不能依赖你们，他说我要出去锻炼一下，就是说让他独立一下，在社会上怎么样跟人沟通，然后他去打拼。我现在也跟我儿子约定了，我说虽然妈妈就不在你身边，但是我就争取2个月然后开车回家探望他一次，开车2-3个小时就马上到家。所以我跟我儿子约定哈，
你回去的时候是你的丈夫跟你一起回去还是你自己回去啊？
我们两个一起开车回去的。
好，你这一次来电话就比较详细的告诉我们说开车2-3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家。虽然他那么懂事情，他愿意自己去独立去学习成长，但是在一些事情上面他也是很需要父母的关心。这个年龄开始慢慢对异性也有兴趣了，所以呢在这一方面你也可以主动的多一点的跟他交流。爸爸的形象在他的心目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更多一点的互动的话，让他跟爸爸也能够保持一个好的沟通。
好，谢谢你。好，
不客气，谢谢你哈。这是浙江陈姊妹的电话。非常非常感恩前一阵子才来电话为儿子的工作担心，那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神真的是很奇妙，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杜姊妹。
喂，你好，黄佳妍老师。
啊，你好，杜姊妹。今天是想要谈一下女儿的那个眼睛的事情，是吧？
哦，是的，是的。
对呀、啊，现在看了医生以后有什么建议啊？
那个又看了一家，跟第一家说的结果是一样的。他说也建议做手术。我丈夫还是顾虑，有所顾虑。
你的意思是那个医生建议做手术，那个手术是你大概知道那个手术是怎么做吗？他是要用开刀的还是不用开刀的那一种啊？
他说是微创，他说是微创手术。
微创
10来分钟就做了。
微创就是两个医生都说可以用微创的手术来调整这个女儿眼睛斜视的问题，是吧？
是的。
那你的丈夫他就觉得
还有个医生是建议打针。
是
吗？觉得打针，
对
那个医生说打针有点晚了。
您的意思是有两个医生的说法，一个是要做微创，另外一个是可以打针来治啊，是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个报告说这个是用那个肉毒杆菌，对吗？
是的，肉毒，就是那个叫松弛，
对，就有一种松弛，对，松弛，但是你的丈夫他赞同这个做法吗？
他赞同，他说他赞同打针。
对。但是打针应该不是一次就可以，对吧？就是需要打几次，对吧？
他说是一针，他说打一针， 一针就8000，他说要一针就能过来了。
哦，
要是过不来再打吧，可能。
哦，明白。
不知道，我他说就打一针，我说是打得几针打呀？他说就打一针。
嗯，那您说，另外一个医生就说现在打针太迟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是的，他说就2年了，他说你要是才发现的时候不建议你们打针。
嗯，
他说现在都2年了，
嗯，
他都不建议打针。
明白。
我也把这个话给这个打要打针的医生说了，那个医生说那是我的思路，你要按我的思路，他说你就听我的。
对，因为不同的医生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啊。姊妹呢，你的丈夫赞同打针，但是姊妹呢，您自己呢？
我那个做手术，他说就下来5000块钱，可能还会报销吧。他说，他说就是，我女儿在网上查的，他说那个做手术是物理治疗法，那个打针是化学治疗法。
嗯，
我想问问那个给我们说让我们做手术那个医生，给这个叫打针的医生，他们是一个医院的，他们科室不一样，我想问问他到底是打针好呢还是做手术好，我想今天去问他去，看是做跟利弊。
对对对，
就是我丈夫吧，我丈夫说叫我一个人去。我说这是咱俩一个人做不了决定。我说，他说你在家，我自己去，或者你去我不去。我说这是爸爸妈妈共同来支持他来。如果一个人做不了决定啊，我就，他说叫一个人叫我去或者他去，不叫我去，我。现在还没去呢，我心里头就是我先给你们打个电话吧，可能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
如果说您的丈夫说他去，你的意思是您的丈夫他就叫你一个人去的话，他在家，然后他也说他可以自己一个去，你在家，是不是这样？
他说你想怎么就怎么我说就是两个人共同来听医生的嘛。
对呀。
你叫我一个人做决定，我做错决定了你埋怨我。
哦，对呀。
你做决定就是他做决定，2年前我没有去，就是他去的。
嗯。
孩子小，那时候孩子小，我没有跟着去。2年前才发现的时候，人家就让做手术，他没有听人医生的，他让配眼镜。这不是2年以后。那个眼睛还是，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反正就是看东西，
嗯，
就是还是不舒服呗。他就是还是那个看手机看到了，他那个眼就是有点，他的斜视了，就是那个眼肌肉。他说，人家说就是看手机看到，就是那个手机紧那个肌肉紧绷，就是成那个斜视了。
我是建议哈，姊妹啊，您说今天想要问，那这样子吧，现在呢，您可以先去，你自己先去，因为你现在已经知道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就是做微创手术，一个是打针。那现在今天你去呢，其实你也不用这么快做决定，你只是去，就你是问多一点的资料。这个到底这两个方式哪一个是比较就是可以根治这个问题，我们这样说。因为其实两个方法呢，现在在我看呢，网络上讲的话其实都可以有好转的，就是可以去把那个斜视改正，只是哪一个是比较可以根治多一点。因为呢，你也希望就说做了一次以后孩子不会再回到这个斜视嘛，但是这个部分其实也需要孩子自己要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我们不能说 就做一个手术以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这个也不行的。嗯，这个姊妹你要了解哈。
是的，是的，
对对对，这个也要。
说了，
嗯，对，
医生也说了，你就做手术或者打针，
对，
就都得改变你的。
对对，一定也要改变他看手机的生活习惯，因为其实如果看手机看到有斜视，这个是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其实也每一天要看手机，可是还没有到这个事情，那就表示您的孩子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有一些需要调整的。这个呢，其实姊妹跟您的丈夫就要好好守住，你要跟你的丈夫一同教导这个孩子，改变他用手机的习惯，孩子他自己也要知道，就不是说做完这个手术用钱可以解决的问题，然后他自己不要负责任何事，这个就不行啊。第一，你需要给你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的。第二呢，其实你今天去听建议呢，如果说时间很急啊，就不能再约另外一个时段了，那你就没办法，你就自己去吧。如果说还是可以配合，就医生可以配合时间的话，那你就约你的丈夫跟你一同可以去的时间，让他也可以听，你也可以听。当然这个就看了，如果你的丈夫还是坚持说我不去你去，那你就先去吧。但是呢，决定还是让你的丈夫来定，因为呢他是家里的头嘛，钱也是他付的，所以手术费跟打针费你也要考量嘛，这个做的应该价钱不一样啊，那最后就要让你的丈夫来做决定了啊。姊妹，如果您自己不放心打针，那你要了解为什么你不放心，是吧？你就把问题问清楚，跟医生问清楚你的不放心的点在哪儿，对不对？这个要专业的意见的。
是的，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给我们说是做手术的医生说，就是打针和手术的，就是利弊吧，就是
对呀对呀，
想问问他。
其实两方都会有利弊的，两方都会有，一定会把所有风险告诉你。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去，希望找到一个方式是，各方面都可以比较安排得到，比如是这个价钱，还有这个根治的这个程度，还有就是这个伤害身体伤害性，因为其实你做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其实也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去改变人嘛，这个自然嘛，所以都是会有多多少少会有一个创伤，只是哪一个比较快痊愈。你要了解，其实你做任何的手术啊，打针也好，这个微创也好，其实都会有风险的。所以姊妹，您的担心呢，反而我觉得是你自己要去祷告，求主来帮助你呢，你不用太过分的忧虑，反而你去了解更多的资讯里面，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孩子三方坐下好好开一个会啊，因为孩子自己也有，他也会自己上网查嘛，他也不小了啊，他也会有这个上网看的。但那么你就要让孩子知道啊，一个是物理治疗法，一个是化学治疗法，那到底哪一个孩子他认识多少，还有你听完医生的建议以后，哪一个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比较接受，其实你也可以跟他来讨论的，因为毕竟做的都是坐在他的身上，对吗？他是当事人，所以他自己也要参与在这个讨论当中，而不是你跟你的先生说了算啊。其实是你们三个都要好好谈的。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孩子知道无论是选手术也好，打针也好，以后他都要改变看手机的习惯，这个才是重点。对对对，因为如果他做完手术好了还是不改变，他以后还是会有变成斜视的可能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吧？
是的，
对呀对呀， 所以反而我觉得这个呢，你要把这个责任，你要让你的先生和你的孩子都要共同承担，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做，这个很重要。
是的，是的，
嗯，
他就昨天，昨天下午，我丈夫好带着这两个小的去玩，
嗯、
去游泳，
嗯，
就像那，就是说那水库里的那浅地方哈、啊，
嗯，
他去，就是我女儿以前叫他去都不去，昨天他也跟着去，下午他也去跑了，跑就晚上回来了，他也。就是我也经常说的，我说你如果不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看手机习惯，你的眼还会犯，你这个就是看了也是白看，也警告他，嗯，
对、啊、
有所改变的，
很好啊。那丈夫愿意跟孩子去玩，你也可以欣赏一下你的丈夫啊。我觉得夫妻关系就是这样了，因为您的先生也很忙嘛，你一直告诉我们他很忙去做生意，那经济上你们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现在你们需要改变的是你跟他的关系，还有亲子上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次你可以去欣赏丈夫的机会，当他愿意去做一些突破的时候，啊，他有突破嘛？就是说他愿意陪孩子玩，那你就把这一个优点把它放大，就是你可以来多赞赏你的丈夫啊！我看到你昨天愿意跟他们去玩，真的是，我觉得你很棒啊！你这样做。做好一个爸爸一个丈夫的角色，哎呀真的是很欣赏你啊。然后呢让你的先生也知道他的付出是有这个回报的，对吧？
嗯，是的，
对呀、啊、他多听一些好话。
老问我，
对，
我家里有个男人好不好，我说好，我说家里有个男人，有家里头顶梁柱、遮风挡雨的，
当然，
就是有供应者，
嗯，
这个太好了，
的确是。
老是问我，
你知道吗？
家里有个男的好不好？
您其实很有福啊，因为呢，您家没有这个经济问题，你现在主要还是考量的事情，只是你要做哪一个手术啊，但是你没有考量到经济上你负担不起。其实你们可以负担得起，这个已经是一个恩典了。那你看看很多其他的肢体，可能他们也就是为了生活，很多的担忧，可是你没有。所以呢，姊妹，反而我觉得你就多学习跟您的丈夫，就是去改变，你们跟孩子互动的关系，您跟先生这个。夫妻的关系，你可以，对，就不要太埋怨你的先生，不要太多的埋怨，你只要帮助他，了解他作为父亲一些，除了提供这个金钱，除了提供这个物质以外，他有什么可以更宝贵的留给孩子。对，
他也没有信心，他也想放弃，也不想保守不了，他也不想看。不是我发现这个事，说过了18岁之后就不管就没用了，又吹一次，又看了一次，他就一直坚持就是配眼镜，就不想看嘛，不想那个做手术了，就是戴眼镜叫。就是他想放弃这个治疗，就是他。
那你问一下你的孩子吗？你的孩子有什么想法呀？
感到不舒服吗？戴眼镜感到不舒服。
对啊、那对
呀、
啊，其实孩子他怎么样感受那个更重要，因为那个眼睛不是你的丈夫的眼睛，是那个孩子的嘛。以后。这个孩子她还是女生哦，你要记得、
嗯、
女孩还需要去，外表很重要的。
这二年多来就叫她出去吃饭啦、啊、叫她出去玩啦、啊、 他就不去。
对，因为他的自卑感很重。如果孩子他女生小时候你，其实这个我们虽然说外在不是最重要，但是还是会影响嘛。其实女孩啊，她的自信才是来自于哪里啊？是从这个被爱，还有她当她被爱的时候，其实她的外表啊，她也要从这个外表的打理呀、啊，好好管理自己啊，这个整个人散发出来的自信，对吧？姊妹，你认同吗？
嗯、
对呀，其实这个呢，女生她从小可以保持一个端庄的一个外表。这个对他的自信，还有他以后交朋友，这个社交，他谈恋爱，各方面都是影响的。所以现在我反而觉得啊，这个你女儿还是要坚持把自己的这个眼睛治理好，他自己也要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不要只说戴个眼镜就好。其实不是那个戴眼镜就好呢，那个是。把那个拖长一点而已，就但是不是根治嘛，他以后还是会影响他的外表的嘛、嗯、对吗？
嗯，是 的，
对呀、啊、对呀、
啊、就是不想
我觉得不要再想你的丈夫那个想与不想，我反而是要问孩子孩子他这个对他的身心灵发展啊，其实你做了一个根治以后对他身心灵发展都会有好处的。嗯，
是的，是的，
嗯，对对对，好，
就是神的，也是神的带领吧。
对，我觉得除了有神的带领以外，你还需要做一个有智慧引导孩子了解自己真正对自己有益处的东西是什么。啊，我觉得这部分姊妹你也可以引导孩子，就是要了解自己现在的需要，因为他也青春期了。
我说你要早听话。我说你要早听话，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啊。小俩弟弟妹妹小的时候，让你给我引孩子，你都都给我吵，
对，
给我吵架，不想引。
好啊，你不用去批判了，就不要再唠叨或者是骂他了。你现在就鼓励他吧。你说现在已经有这些途径了，希望我们找到一个好的方案，然后一起去改善。让你的各方面都健康，我觉得这个更重要。那姊妹，你就先考量一下，找资料吧。对，多听医生的一些，你自己衡量，然后呢，就把这个责任也要分配给你的丈夫和孩子，继续跟进，好吗？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好的。
嗯，好啊，谢谢，谢谢杜姊妹的电话。
微微的风，任飘着花香依旧，青山绿水，如诗如画的遨游。我的家在那西那山那边，蓝蓝的天，有我的红土山坡。
在中秋佳节，大家会习惯吃水果，特别是吃柚子。因为柚子有游子的谐音，在中国古代，离乡别井的游子们会借由吃柚子来思念家乡，家人也会盼望游子可以回家团圆。渐渐的，中秋节吃柚子就有团圆的意义。
心与心不远，只要你常怀念兄弟姐妹到永远。
中秋佳节快到了，愿你平安回到老家，与亲人共聚，共度美好的时光。
大山水微风，熟悉的笑容，好久不见，回家真好，团团圆圆。
空中辅导祝福你，
亲友乐共聚，
主恩永难忘。
弟兄姊妹，很感恩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位听众的见证，还有呢一位听众的电话。我们感谢主，让陈姊妹跟我们分享了她为儿子来祷告，还有呢一些感恩的事情。 特别呢，在中秋节呢，相信有很多现在正在外地工作或者是学习不能回家的孩子们，大家呢都是好像刚刚的广告一样啊，都是这个游子。我们都很想念呢身在外地的家人，所以都在这个时间让家言也一同的来为大家的海外的或者跟自己呢就是分隔两地的家人来祷告。另外我们也把杜姊妹的需要就是交托给主，让主来亲自的带领他的孩子的这个健康，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在中秋佳节前可以一同的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有主内的家人。有时候啊，我们真的知道啊，我们自己真正的家人有可能因着很多的原因不能相聚在一起，我们很想念，特别那些远游在外要读书或者是要工作的游子们，现在可能他们也正在看着月亮，在想念着在远方的家人，我们就求主来保守，来看顾，让他们无论是身在何处，都能够在主里面呢，感受到您的爱，您的温暖跟您的恩典。我们也求你来帮助呢，今天听到的杜姊妹的电话，感谢你让她可以跟家人有一些的沟通，同时间求你了恩手来保护看顾他孩子，特别是眼睛的部分，求主来医治，我们把他们一家交托给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中秋节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